艾菲。
嗨 ，Wendy， 新年好呀！
新年好呀！我今天讲话有鼻音吗？我在剪我们上两期节目的时候发现，哎，原来上期我有鼻音，哎，我都没发现。
你鼻音蛮重的，上期。
我现在呢？
你现在好很多，你现在好像没有什么。
OK， 那就好，那就好。
我听我们圣诞录的时候的那一集，我的鼻音真的要死。
对，但我咳嗽还没好。今天这期节目上线的时候呢，大家应该在过年，应该是年初，不知道初几，初五好像。所以呢，我就想说我们可以来聊一聊过年这件事情。虽然我们之前算是有一期节目是讲过过年的，但是我觉得今天比较特别，是因为这一次过年是疫情之后第一次
真的
大家可以回家过年的，就是对于中国大陆的很多小伙伴来说，就是可以第一次回家过年的机会。所以我其实在我们很多学校群啊，校友群啊， you know， 香港群里面就看到很多大家都很热烈的在讨论回家这件事情。所以我也想知道大家对于今年过年到底是向往的，还是紧张的，还是有什么样别的情绪的。对，
我不得不说呢，就是说今年好像是第一年大家可以自由的回家过年，但我真的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为什么？
因为呢，我前两年20年是刚开始嘛，就是21年和22年我好像去年我有在家，但是21年我记得是在北京过的。那是我第一次，就是因为当时不是说不鼓励春运嘛，
对对对，
就是他让大家就是就地过年这样子，然后很多公司都会说就是尽量可以不回家过年就不回家过年。其实我们公司没有这个规定，但我当时买不到票。然后出北京进北京都很困难嘛，我就怕影响我之后的工作，所以我那个时候就那一年就没有回家过年。然后我不得不说呢，不回家过年也挺快乐的。那是我第一次就是人在中国大陆但是没有在家里过年。然后也是我第一次在北京过年。对呀，所以习俗上会有一点点不一样，而且那一年就跟朋友啊同事啊在一起嘛。对，所以就是比较 chill 的一种氛围，就没有那种，就是没有，你懂的，就是没有那种长辈在然后就要的那种氛围，还蛮轻松的。
所以轻松之后就开始反思说，原来回家过年比起上那一次经验的轻松会让你很紧张吗？
对呀，至少 OK， 就是对我来说，可能对你来说回家过年不是很频繁可以做到的事情嘛，然后但是对我来说回家过年那个压力真的蛮大的，就是你会见到一些可能一年就只见几次的亲戚，然后就会不停的追问一些就是婚姻啊，工作啊，什么时候回深圳啊，就是这种人生三大难题，我真的很难回答。
我其实都忘记了这件事，就是其实如果真的认真算一遍的话，我觉得我今年马上过生日就32岁嘛，应该这32年当中有16年左右我都没有跟家人过年，应该差不多。
哇，
我有很多记忆是跟朋友过年，在朋友家过年，或者是像我到了香港之后就更少了嘛。因为本来过年假期就那么几天，不像以前真的就是寒假你可以有差不多1个多月的时间在老家，但是特别是工作了以后假期就变比较少，所以回去的那个成本就变比较高。然后以前可能因为其实以前对，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一个人在深圳住，然后我爸在海口，所以那时候过年就也觉得没有必要特地飞回海口只为了见我爸这样子。所以就会过年的时候就在朋友家过一下就好了。对，
那你是会期待过年的吗？就是比如说每年到了这个时间点，你是那种会有什么样的心情？
我以前不会期待，但我觉得我今年其实有期待过。 可能因为自己跟家人的关系、嗯、过去一年有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然后我会期待过年的时候大家都在比较放松的状态下，我们能好好的聊聊天啊、嗯、catch up 一下，互相关心一下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个很现实的期待，就是全职工作了以后，我对于假期的期待是大于对春节本身的期待。
是，
像今年
是是是，
今年很好，就是如果在香港工作的朋友应该就知道，如果只要你请两天假，你就可以拥有九天的假期。就是、
那岂不是所有香港的人都在请那两天假吗？
很有可能啊、
就是等于是所有香港的人都在过九天的假期，
很有可能啊，很有可能啊、oh. ，which is normal， 就老板肯定都懂的嘛，就是不会有人说、嗯、啊，我不给你放这两天假，而且本来工作氛围来说，就是圣诞之后、春节之前这段时间，就是大家都比较慢，就是比较 you know 不太有工作的状态，我觉得应该老板也都懂的，嗯、就是。东西如果你要 move forward 就会比较慢这样子，因为大家都在过节的氛围当中嘛，刚过完一个圣诞，然后又要等春节这样子，所以 yeah 我觉得大家都懂的吧。嗯
嗯，哎，我发现你在聊起对过年的期待的时候，真的跟我非常的不一样。哎，
怎么个不一样？
我现在对于过年的，就是我听到过年这个词、
嗯、
我的紧张感以及那种排斥感其实大于我的期待的，即使他有假期。嗯，即使他有假期。对啊，因为我的话虽然我们都在深圳长大什么的嘛，但是我的，因为过年呢，我家里人就说一定要跟老人在一起啊，老人就不在深圳嘛、
对，
所以呢以前从小过年的时候要先回奶奶那边去看爷爷奶奶，然后呢再回到就外公外婆家、
嗯、
所以过年的那个 schedule 是非常忙碌的。
嗯嗯
嗯，因为我们要跑两个地方，对、嗯、然后所以基本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去这两个地方，其实每年回老家呢我也是觉得挺开心的，因为每年老家有很多变化，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不是在老家长大的呀，所以我在老家没有一个朋友
哦，
就是一整天的时间都在刷手机，就很无聊。
你可以自己出去玩呢、嗯、
现在是可以啊，现在有了大众点评之后有了导航以后，我就会自己出去，就是去找一些店打打卡呀，然后去看看这个城市啊，然后去走走逛逛。可是以前小时候就是只能你只能找亲戚带你出去走一走、嗯、可是你跟这个亲戚其实也没有太多话说、嗯、因为你跟他不熟。对，所以其实是一种就是连续七天，整整七天你都在一个非常非常无聊的，一个有非常多无聊的时间占满了你的七天，然后剩下不无聊的时间就在吃饭。吃饭的时候呢你要去应对怎么样回答那些问题，就是来自长辈的夹击、嗯、
我问你哦，你是自由职业之后你才觉得开始紧张，还是自由职业之前你就已经有在紧张回家过年这件事？
自由职业之前就开始紧张，因为是不同维度的夹击。 OK， 比如说自由职业之前的那个紧张感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家其他跟我其他同龄的就是表哥表弟什么的嘛、
嗯、
他们呢要么就是有稳定的工作，然后要么就是已婚要么就还在上学什么之类的。对对对，然后我的话呢，我是唯一一个没有在家附近工作的嘛，我之前不是、嗯工作都在北京吗？对啊，所以在自由职业之前大家的问题就会集中在你什么时候回深圳，然后有没有交男朋友，然后等等等等这些。 嗯，
嗯、okay.
然后呢自由职业之后呢就更难面对这个问题，因为大家就很好奇、嗯、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对，
然后大家就会更多的，对，其实自由职业之后回家过年那个心态真的会更加紧张、嗯、因为我其实有点不想回答那些问题，我也不想解释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职业选择、嗯、我不觉得自己可以被理解。
我很懂、嗯、我之前自由职业的时候也会害怕这些问题，也是唯一一个会让我有点不想回家过年的点，就是 其实回家大部分情况下都很好，只是说饭局的时候或者是等饭吃的时候，就在亲戚家，
没错，
大家在那边嗑瓜子看电视，啊，你安安静静看电视就好了。有的人就非要聊聊天啊，聊聊天呢就一定要问你，诶，那问你现在在做什么。我就想说完蛋，我要怎么跟你解释我现在没有稳定工作可是我又有收入这件事情呢。然后我讲完，我讲完说，哦，我在拍电影。然后你说拍电影，那你拍了什么呀？我说那也不是我真的拍的呀，我只不过是参与了制作而已。你要怎么理解这件事呢？就是很复杂，我就很麻烦，我是害怕那个麻烦。
一个是麻烦，另外一个那个压力呢是来自于金钱的压力，就是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可能在至少我觉得在我成长的环境里面，可能这边的长辈他比较，比如说他觉得直接问你工资是一件很 OK 的事情，就是他可能没有太多的这种边界感。对我来说工资是隐私，其实有的时候我父母问工资我都会觉得不太舒服，可是就是亲戚就更对吧，他就对这个概念可能更加的没有那种隐私的概念，有的时候上来就会直接问，就是哎，那
你
现在这个
赚多少钱啊，
对，我的妈呀我听到这种问题我真的就是非常的，我非常非常的抗拒，但是呢，我又在想，我要怎么样去拒绝，委婉的拒绝这个问题。这种其实是这种东西给我带来的心理压力比较大，而不是说，可能不是说那个问题本身，那个问题本身可能对我有一点点的冒犯，但是我要花时间精力去想，我要怎么样去委婉友好礼貌的拒绝这个问题的那个。成本对我来说是很累的，我想说放假本来我就想瘫在这里就是看个电视就好了，非要跟我聊天
我觉得对社牛 Ivy 来说都造成压力有点难得。
对啊对啊，所以我就非常能够同理共情那些不想回家过年的朋友，就是连我这么社牛的人都让我有压力那你说社恐怎么办对啊，
那你有 ever 曾经有想回家过年的时候吗？或者说有什么，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会让你想回家过年的？
我第一次，人生第一次对于过年这件事情有很强烈的感情或者是有一些期待，其实是在国外上学的时候。因为小时候你习惯了那个，就是你就很习以为常嘛，每年一到这个时间大家就放假然后就要回老家什么什么的，可是就是真的是我在国外上学的时候，而且国外上学的时候通常中国的新年那边就是什么都不是那边就是放完 New Year 然后你要开始忙你的就是学业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所以你会感觉到有一个那种像时空穿越的那种感觉吧，就是在可能在大洋的另外一端所有的人都在放假，然后所有人都在发一些跟过年有关的东西，然后去哪里玩啊吃什么啊等等啊春晚啊，然后但是在你这里这一端你就要就是熬夜赶 paper 对，就是当你发现有那个落差以后，我那个时候才是第一次感觉到说，哦，原来就是这个东西不是我的，就我不能 take it for granted， 就是当我换了一种生活环境的时候，我就会对，就是会开始怀念说，其实也蛮美好的，我也想跟大家一起去 celebrate 这个东西。
明白明白。
对啊，
我其实讲真，我可能也是因为疫情两年半没有回过老家了，我很想回家瘫在沙发上跟两只狗狗玩，而且三餐母亲大人都已经照料得非常好的日子，就早上呢早上叫我起床的不是闹钟是狗狗，就是我妈就是开门放狗，然后狗就跳到我身上来舔我的那一种
这很可爱啊。
对啊，然后白天就是我就可以瘫在沙发上看电视啊用电脑啊，然后狗狗都在身边啊，然后我觉得是有点懒啦，就是我妈说要去遛狗的时候我觉得外面太冷了我不想去，然后我妈也没有耐我，也没办法耐我何，而且她自己就带着狗狗去散步，然后散完步回来狗狗还是可以跟我一起玩，就是完全是一个废人的放假模式我很怀念 对，
嗯，
这真的是我最怀念的。当然你也不能每天都这样嘛，就是还是有一些饭局啊，跟谁吃饭啊，你要去一下，但是除此之外剩下的这部分我都很怀念。对，
嗯，
对。
哎，我不得不说，因为我在北京过过一次年嘛，
嗯，
其实我很想在更北方的地方过年，就是我希望我有机会可以在更北方，就是北方农村，你知道
why？
因为呢我觉得在北京过年的时候的那个年的味道，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可能就是比如说像春晚这种平台，就是他会把年就是描述的很，就好像一定要下雪，然后一定要很冷，
我觉得他好像
然后一定要怎么样，
他把年 standardize 了，他好像把年标准化成某一种形式。
没错，
对，
没错。然后呢，因为我小时候呢，你也知道广东就是怎么可能会下雪呢，就是但是广东人的年就是花市嘛。
嗯啊、
哦、
对，
其实不是很冷，但是那个花市那种噔噔噔噔噔噔噔，就那个音乐出来然后你在花市，我跟你说我们家周围现在附近已经开始买橘子，卖那种橘子树了。
今年深圳有花市吗？是不是已经在建国路吗？
今年深圳花市超大，有好几个地方都有花市啊，就我家附近港下就有一个大的花市。
以前我记得大学的时候吧，还高中的时候，大学的时候有一些朋友
我们还卖过东西。
对
对对、
oh.
对，花市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环节啦。对，但是因为广东的年就是花市，对我来说我就会觉得啊，要去逛逛花市，然后一定要看到一个那种超大一棵的那种橘子树啊、
金橘树，
然后什么兰花、水仙
花，对，兰花一定要有
对，然后你就觉得一定要有这种东西才算是很有那个年的氛围嘛。
对对对对。
然后我在北京的时候是另外一种年，因为我们家不吃饺子、
哦、
但是就是北方所有的地方一定要吃饺子，而且是全家人要一起动起来、嗯、就是那个面皮要去买面皮，然后打面，然后擀面，
一起包。
对对对。然后还他们是北京是那个庙市，会逛
庙
会，
庙会，
庙会，对不起对，庙会，我理解庙会就跟我们的花市有点像、
嗯、
就也是一个像集会
的感觉，
集市，然后里面会卖很多什么冰糖葫芦啊，这这那那的。对，所以我在北京过了一年，就那一年过年的时候，我会觉得哎，还蛮有那种就是电视上描述的那种年的那种感觉、你又逛逛集市啊，然后又什么吃冰糖葫芦，然后又很冷啊
好像很冷是一个重点
很冷是一个重点，很因为我没有过过很冷的年、
okay.
对，很冷是一个重点，而且还有那个你在那个湖面上滑冰也是一个特定项目来的
哦、
就是北京不是有些湖吗？
我在湖面上滑过冰耶，你有滑过吗？
蛮好玩的其实、
啊、真的哦。
嗯，但是我没有滑得很远，因为我也觉得，但是他们那边现在就做的还挺专业的，就是有推车就是你知道、你可以坐在那个车上面
啊，
他会有那个对推车，
对
对,
对，
你朋友就可以推你啊，在冰面上
啊。我其实记得小时候过年就是一家人那个做饺子的环节，因为我讲的真的是很小的时候，因为我有一些许的记忆，就当然大部分是大人告诉我，但是我就记得小时候我会很喜欢玩面团，因为就是他们可能切完之后呢，就是每一条，因为你要先 OK 你要先揉面嘛，揉成一坨之后呢，你要把它分成一条一条，然后你再切成一块一块嘛，那一块一块可能头跟尾的部分呢，就那个量就不太对啊，然后呢他就会把那一条头跟尾的部分呢给小朋友玩，对我来说呢那个就是橡皮泥啊，那个就是 Play-Doh 啊，然后我就在那边就像捏橡皮泥一样，
是是是，
然后我妈会跟我说那一坨面就从白白的被我揉到灰灰的，然后都在那边揉就是一个玩的记忆这样子。嗯
嗯，
而且我记得
包饺子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对，而且我觉得我记得小时候就是过年年夜饭嘛，就大家一定会在一起吃。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但我小时候我们家对年夜饭是很重视的。嗯，就一定是一家人一起做，然后做呢一定会有几道菜，一定会有一条鱼，嗯，然后一定会有 你不知道有没有吃过叫做发菜或是法菜，就它长得跟头发很像。
有啊有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对，然后我姥姥会用那个跟鸡蛋一起蒸，然后蒸成就是鸡蛋糕，然后再去做汤。对，小时候一定会吃，因为就是谐音发财嘛，然后就一定会吃，我就记得这两道、
哦、是是是。
然后再就是饺子也是一定会吃。
嗯，我们家的年夜饭也是蛮重视的，然后也是有一些讲究，一个是发，还有一个鱼嘛，年年有余。
对对对。
然后这种鸡鸭鹅这种大的肉菜一定要有，就是好像他们会有一些讲究吧，一定要有多少多少荤，多少多少素菜、哦、然后我们是因为爸爸家是客家人嘛、嗯、所以我们家是到十二点钟的时候，就十二点之前呢、嗯、奶奶就会，就我们要吃汤圆的，而且是十二点钟准时
啊，
就是对，就十二点钟准时要吃汤圆，所以你吃汤圆之前就要去做汤圆、
嗯、
可是我们的那个汤圆呢不是元宵哦、
嗯、
就不是那种你十五的时候里面有那种馅的那个汤圆、
嗯嗯、
是圆子，有点像酒酿圆子的圆子，
嗯，就糯米丸子，
糯米，对，糯米丸子、嗯、很小一颗，然后红红白白的、嗯、所以大概在十点钟，就大年三十十点钟的时候，全家人就围在一起揉揉那个圆子、
啊、
对，就是会有一些白粉然后有一些淀粉，然后你就要揉揉完以后他们就要做汤，然后到十二点钟，就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控制这个时间的，反正就是到十二点钟不管你在打麻将放鞭炮，然后不管你在干嘛，就一定要停下手上的事情，全家一起吃汤圆。
我现在想想我怎么觉得我们小时候的成年人体力比较好，因为我觉得现在你要我熬到十二点我已经熬不行了。但我想起来我印象中我以前也是，就是姥姥姥爷会跟我们一起看电视等十二点的哦，然后我们会等到靠近十二点的时候、
啊、
我们这些小的才要去给姥姥姥爷就是拜年磕头，然后姥姥姥爷才会给红包给我们。嗯，
你们是大年三十？
对啊，
给红包啊？
对啊、
哦、
就跟姥姥姥爷是这样子，但是后面的拜年就是拜年的时候会给嘛，但姥姥姥爷因为一起吃年夜饭嘛。对
哦，我们是大年初一，就我们是吃完汤圆以后就可以去睡觉了
啊、
嗯，然后睡醒觉第二天隔天大年初一醒来以后就要穿的，对吧，
穿
齐齐整整，
要
穿
新
衣
服。对
对对，然后就要穿的漂漂亮亮的，然后下楼去讨红包。嗯、
啊，
磕头倒不用，但是你要说一些吉利的话，然后大人就会轮着给你红包。
哦，我现在想想我们小时候过年其实蛮有味道的，
是很有味道，
但最近
现在都没有了。我觉得，
对，我觉得最近几年就开始，但我觉得我有一个体会是，可能因为像你刚刚说到，就是说你在国外的时候，然后看国内正在过年这么热闹，你会觉得在一个平行宇宙的感觉。我也有一点类似的感受，就是你跳出你原本习惯的，像说真的，看春晚真的是我从小到大我们过年都会有的必备节目。嗯，可是这件事情坚持久了之后、嗯、你慢慢就忘记了一开始为什么要看春晚，然后就变成它成为一个就是固定在那边也没有人会多想的一个习俗。可是等我，特别是我到香港之后，我看春晚我还要找渠道去看，然后就变成说会重新思考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嗯、
然后你跳出从一个好像有一种从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再去回看大家在做的这些事情，就会更加去想要探讨它背后的意义，以及它有没有必要被坚持这些问题。然后其实我很想很想要 mention 到就是圣诞节跟春节的对比。嗯，因为可能对你来说圣诞节它更多的是一个信仰上的意义，信仰上的一个环节。
嗯，
但是我身边有非常多非基督徒的朋友，但是他们是不同国家的人、
嗯，
可能英国的、比利时的、俄罗斯的、哪里哪里、美国的 blah blah blah， 然后他们每一个人过圣诞节也都会有自己一套流程。嗯，就是各式各样要做的事情。然后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就是好像就是疫情刚开始那一年圣诞节，然后大家都很难回到自己的国家，大家都被困在香港。 然后我们就一起过圣诞节，然后就是每个人的习俗都要来一点，然后
哦很有趣，
对，然后包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那种叫做什么 cracker， 它是一个就是它长得像糖果一样，但它里面其实有一点点小，就是你把它扯开的时候会有点小小炮仗的声音，然后你要就是跟隔壁的人去扯开同一个，就是你的手要交叉，然后隔壁人手也交叉，所以你们交叉的手中间放一个那样子的 cracker， 然后就一起这样子拉，然后就整桌的人围成一团一起这样子拉，然后包括圣诞树啊，然后包括交换礼物啊，然后还要唱歌啊，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圣诞节怎么可以有这么多歌可以唱，然后就是对，反正就是很多很多习俗，而且在他们的解释之下，至少那些习俗听上去让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个习俗，它真的是有意义在里面。然后他们，我也朋友们也会跟我说，他们一直以来过圣诞节，其实他们觉得圣诞节最重要的是要跟家人在一起，然后是一个 wind down 的感觉，就是和家人一起比较 cozy 的去过团聚的一个概念。然后这一点我就觉得跟春节其实有相似的地方，因为我一直以为春节的意义就在于一家人要在一起，所以我就会觉得啊，既然你们过圣诞节可以过得就是至少让我觉得这么有意义，为什么我对春节的感觉好像已经少了很多这种意义感，是什么地方缺失了，然后什么地方需要重新被启动还是什么的，我就会开始有这方面的思考。
你说到的这个我觉得对我也蛮有启发的耶，因为我觉得春节跟圣诞节确实挺像的，然后但是在我的理解里面那个像的点可能更多的都是这两个节日都是在东西方文化里面最被重视的节日。
对
我可能没有想说这个节日一定是全家要聚在一起的节日，因为比如说像感恩节，像美国放感恩节，其实他们也是很重视觉得家里人要在一起，但我觉得圣诞节跟春节确实都是可以说是全世界嘛就是过的人最多，然后而且也是最被重视的节日。只不过就是我对圣诞节确实就如你所说，我对圣诞节没有太多那种世俗意义上的理解，因为我的家人不过圣诞节，所以就算我圣诞节有假，我也很难觉得说我圣诞节要跟家人在一起。对，然后我开始了解圣诞节其实就是在教会里面嘛，就是从我的信仰的起源去了解，所以更多的圣诞节在我的脑海当中很难拿它跟春节对比因为它对于我来说那个信仰的意义太大了。但是春节真的就很是从小长大的一种风俗的感觉。所以现在对我来说呢，这个事情也蛮妙的，就是现在对我来说我反而更加重视圣诞节多过于春节。因为它的那个信仰赋予的意义很大，就是比如说平安夜啊，然后包括圣诞当天啊，所以提前要准备做一些什么事情啊，要办一些什么活动啊，或是要邀请什么朋友啊，就是圣诞节的那个就是那个信仰的内核意义更大，而不是说春节反而就是一种好像我什么都不用做，我只需要准备几个红包
啊，好像
然后回家吃吃喝喝就可以了，
就是，things will happen，就是
对，就是你自己就是被放在那个画面里面，然后你也什么都不用做，你就跟大家一起吃饭聊天聚在一起就好了那种感觉。诶，那我问你哦，我其实蛮好奇的，如果别人问你关于比如说春节的一些习俗，你可以解释的清楚每一个习俗它背后的含义吗？
我可以解释到说放鞭炮是为了吓走年兽
吓鬼，
然后给红包是就叫做压岁钱，让小孩子不要那么快长大，让小孩子永远那么可爱，还是什么长大了会被年兽吃掉，所以让小孩子不要长大不要被年兽吃掉包饺子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包饺子贴春联，
对，为什么要贴春联
是 是因为类似于贴符一样的概念吗？我也不知道欸，贴春联我真的不知道欸。
因为你刚刚在讲说你的不同国家的朋友他们过圣诞节的时候他们可以解释，就是他们会解释说为什么我没有这样的一个习俗，然后我们做这个背后是为了做什么。但是我就在想，因为我曾经也被问到过就是关于农历春节的一些习俗，我发现我完全无法解释，我也只能会解释就是放鞭炮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完全没有办法解释其他的刚才我们说的那一串到底是要干
嘛。其实很简单，这些东西就是 Wikipedia 一下马上就会有了，而且还可以找到立刻找到英文版本的，自己也不用再翻译，就直接可以讲给他们
听。对了，可是你有没有觉得就好像有一种当别人问起我这个问题，如果我没有办法解释就显得好像就是 I'm not Chinese enough、
我觉得
是就是我怎么对自己的文化都 不了解的，怎么回事？
我觉得其实是正好相反的，真的就是一种、那个叫什么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为这个东西对你来说太熟悉了、你压根儿就没有想过你要去追溯它的意义、反而真的是你曾经跳出来过、你才会有机会去看为什么你从小到大都在做这些事情，这些事情的起源到底是什么。说句实在话，过年的很多起源跟我们当今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呀、真的是。
对，只是说也有很多时候就像我朋友们跟我解释的时候，他们很多人也会说就是我们从小到大都做这件事情，他们也会这样子说啊，就是从小到大、家里过节都做这件事情、所以就变成了一个习俗。对啊，也是 OK 的、对对，
哎，那有什么过年的习俗是你特别希望延续给下一代的？
那
就是有哪个习俗你特别喜欢？
我写了一串嘛，对，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取舍。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就是我觉得过年它是一整套，
是
它是一套东西，所以我如果要让，而且我觉得它是一个仪式感的东西。所以我如果想要让我的后代，对，如果我有后代，对，你这个问题，如果你有了下一代，说的好像我都不会有下一代一样。
就是哎呀这
yeah, I know.
是个传承的概念，是个传承的概念。
对，就是我会希望说有一些东西可能我们小的时候不理解它存在的意义，但是我必须要说我现在到了我这个年纪，我是很 appreciate 以前长辈有坚持这些事情的，包括我刚刚说一起包饺子。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有一年就好像前年吧，我过年就是揪了我身边那一群没有办法回国的外国人朋友一起包饺子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you know 合家老少咸宜，然后就大家可以一起做一件事情的感觉就很好。然后我觉得春联这个事情我也想要就是带下一辈的去 you know 再拾起来。然后我觉得现在大家给红包给的太轻松了，我觉得我想要回归小时候要给长辈磕头拜年才能收红包这件事情。对，
你们家是比较严格啦，我觉得还要磕头这个。
坦白说我小时候磕的头不多，因为呢我有的时候会跟姥姥姥爷过，有的时候会跟爷爷奶奶过嘛，然后爷爷奶奶那边就不太会磕头，但是姥姥姥爷那边呢我通常应该是最后一个磕的吧，通常都是我表弟先磕，然后我表姐很乖乖磕，然后我才哦要磕头啊，好吧那就磕一下吧这样子。但是而且我觉得这一点我有一点点因为除了中国以外，其实亚洲有很多不同的国家也都会过这个农历新年，但是大家过的方式可能有点不一样。
对，
我其实对于韩国因为我经常看韩国综艺嘛，然后特别是快到新年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很多电视上的主持人就会行大礼给观众拜年，他们的行大礼就真的是要跪下来磕一个头，但
响头，
那不用响头，手是垫在额头上的，这也不用响，但是
那种
对，但是真的至少是真的要俯下身，然后很恭敬的给你要祝福的人磕一个头。我觉得懂得愿意磕头这件事是一个人生哲理的问题跟行为，就是你愿不愿意在某些时刻放下身段，很恭恭敬敬的祝福对方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要教的礼仪。对，我觉得我今年 哎，今年春节可惜回不了家，可能明年回，如果过年可以回老家的话，我很想要给姥姥磕个头。嗯，
哦，
嗯，哦，快哭
了，我怎么有点想哭的感觉啊呀，给姥姥磕个头，
真的。我觉得我磕了的话，姥姥应该也会哭吧，很久没有，很久没有，
姥姥会哭，姥姥可能会觉得是我年纪太大了，怎么发生了什么。突然之间，
虽然姥姥现在已经有，因为我表姐已经生了两个了，嗯，虽然他们已经可以给他们那个叫什么太姥姥吗？所以我
姥
姥他们
对，
虽然
的太姥姥，
姥姥已经有这叫什么太孙子孙女吗？
曾孙吧，我们这边，
哦，对，
我们这边好像叫曾孙。
虽然姥姥已经有曾孙可以给他磕头，但是我这个作为唯一还没有结婚的孙女。
I feel you, I feel you, 我也是。
可以磕一下。
我也是，我也是。
嗯，所以你有哪一个习俗你很想要？
哇，在说到习俗之前，我突然想 echo 一下关于姥姥的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家就是也是只有我奶外婆，我们叫外婆，只有我外婆还健在，
对，我们也
是，就
是
其他所有的老人都不在了。可是呢，我外婆已经90，今年95了，
嗯，
所以她马上很快就不健在了。我突然也不能这么说，就人家身体还挺健康，得了 COVID 还挺好的，还挺好，
那真好。
但是我其实比较遗憾的是，我突然发现我们家没有一个老人可以见到我结婚呢。
哦，
有点伤感呢。对啊，是不是有点不孝？妈呀，
会见到的，会见到的，只是用另一种方式而已。
嗯，用另一种方式，对对对。嗯，习俗，说回习俗的话呢，我很简单。简洁明了的写了两个字，
哎，
红包。
真是不懂你的人真的觉得是市侩的小丫头片子。
小丫头片子，就我写红包这个的原因是呢，其实就如你刚刚所说，就是一起比如说有特定的食物，我们家不包饺子了，但我们家也是一起做圆子嘛，就是大家一起比如说张罗年夜饭呐，然后贴春联呐，一定要买橘子。对，就是昨天我跟我妈出门，我妈看到路边在卖那个橘子，她还很认真的在端详，对，对比价格，
橘
子要买
还是橘子树？
橘子树，
荆棘，
橘子树，
荆棘树，
对，对对对，有大有小嘛，对，然后还要买各种花，水仙和兰花是蝴蝶兰，这种是必备的。对，就是因为这一串全部都是，包括贴春联，就全部都是一整套流程。然后我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未来生活的那个地方没有办法给我提供这一整串的流程的话呢，红包是最简单的，而且呢，因为可能你的这个感受可能比我要弱一丢丢啊，因为我们家很多人就是很多亲戚其实都来到深圳这边嘛，然后其实所以我会有的时候会见到他们的孩子，就我的那些哥哥们的孩子，所以我每次见到他们的时候呢，就是我觉得红包真的是有那种就是你 pass along to next generation 的那种感觉，我要给红包的呀，
你已经开始给红包了。不好意思啊，我觉得我现在讲这句话眼睛特别的惊讶，因为昨天去做了一个新的眉毛，然后那个眉毛他帮我做的比较挑，所以我现在就算只有 50% 的惊讶也可以展现出 200% 的惊讶。
200%。是是是，我发现你做了眉毛之后你的表情就是丰富很多，夸张了很多。
嗯，
对啊，我要给，就是是这样的，因为我还没有结婚，所以我还可以拿红包，厚颜无耻。但是呢我也要给了，因为我已经有我的下一代了，就是我的哥哥，就跟我同辈的，
就 OK， 所以你只会给可能你的外甥你的侄女这些红包。
对对对，我会给我的下一辈，但是我的同辈人，同辈人是不会给的。
OK，
只是说就是因为我还没有结婚，所以我还可以收，
还可以收来自长辈的红包。
对，还可以收来自长辈的红包。对，但是不同地方有不同的习俗，比如说像我的爸爸家那边，以前就是大家只要你出来工作就要给，就可以给红包了，所以比如说我的比如说 表哥堂哥他们开始工作了以后他们也会给我红包。嗯，
对啦，我
但是就有的是你要结了婚才可以给红包。
我好像也是会给，诶，讲真我有点混乱，我觉得我好像会给，我好像也会给老人给红包，诶，就我好像也会给姥姥给红包。
对，我可是后辈给钱，就是后辈给长辈红包是另外一种，就是一种孝顺的一种做法，
嗯嗯嗯，就是，
但是就是 对但是传统习俗上来讲是长辈给后辈嘛。然后红包这件事情呢很 tricky，是当我自己是觉得当我从小就是习惯了拿红包，突然有一天我哥哥开始给我红包了，然后我觉得啊天哪，哥哥已经是大人了啊，然后当你自己开始出来工作了以后，我自己对于传统习俗是一个不太有
敏感，
我不是，我对我不太敏感，所以我刚开始第一年出来工作的时候，我爸妈有特别的提醒我说，哎，你要给老人家红包，就是证明你的孝心嘛，然后你也要准备一些可以给你的弟弟，
对，
就是堂弟的一些红包，然后我开始会慢慢有这个意识，然后当你开始给红包的时候，你真的觉得哇，长大了，然后肉痛。就是心中有一些肉痛，然后现在我在给红包，我现在的敏感度是在于不要再生小孩了，就是生完一个又一个，到底要给几个？
我突然
想，因为当你的
你说，
对啊，所以就是会有，我觉得红包这件事情是有一个你跟你的家族连结的这样的一个，因为。我在北京过年的时候所有的这些流程我们都有做，我跟我室友我们邻居我们一群朋友过年的时候，什么贴春联啊包饺子啊，然后一起去逛逛庙会啊去玩啊，这些都有，唯独红包我们是没有做的，可是当我回到这里之后，红包是真的你能感觉到你跟家族之间的世世代代的连结，然后我每次收红包的时候别人都会说希望我明年不要再给你红包就是另外一种方式催婚啦，
好像有一种家族身份转变的感觉，家族地位转变的感觉，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红包是一个很特别，我觉得红包是一个很特别的习俗，
是没错。我记得就是两年前我跟我们朋友过的时候，我们也有准备红包，但是我们红包里面我们基本上就是用它当做是一个 lucky envelope 的感觉 you know， 给它灌上一些东方神秘色彩，然后里面可能装的只是里面可能装的只是我们下一个游戏的一个 clue 给你而已之类的，但就是 at least 有那个 element 那个元素在这件事情里面。你刚刚讲到红包，我还想起来小时候发现快到过年的时候，像我妈妈以及他身边的同事们都要去银行换新钱，
对，
嗯，
对对，要给新钱不能老钱，
对，
这个，
然后他们会互相讨论说哪个地方的 ATM 现在取出来都是连号的新钱，然后就会大家一起去那个 ATM 取，哦，对，还会有这样子的，现在完全没有啦吧，
没有了，现在没有，
真的现在红包都变电子的，真的好没意思哦。
对，关键是现在的红包变成了那种你还躲不了，就是你本来想你躲着他家有两个小孩你想躲他，现在还躲不了，因为你可以在微信上发红包
好残酷哦。
对啊，你本来你今年要是见不到他你其实可以不用给他，可是现在呢就是如果他给了你红包然后 in return 你还要给他红包
诶，那我问你哦，如果现在就是比如说明年好了，然后你的家庭就突然间说哦我们今年不回老家了，然后就不怎么过年了，就大家自己爱咋咋地吧，你觉得 OK 吗？
我觉得非常 OK 可能是因为
不暇思索
不加思，对对对without any hesitation， 没有，是因为我觉得现在我看我身边的朋友们已经很多人是这样的了，就是很多人用过年的这个时间自己去旅游，就是跟另一半啊或是跟几个好朋友啊就自驾或者是去旅游，所以我看我身边其实不少年轻人已经不太过年了，所以我好像这个东西在我这里已经变得越来越淡，然后也觉得好像 是一个 OK 的。但我后来有想，就是说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就是我身边的一些朋友，比如说有一些不选择回家过年，选择去跟朋友旅游的，我也完全能够理解和体会他们的心情。就一方面觉得工作了这么一整年，好不容易这个假期是最长的，好不容易有一个这么长的假期，就很想要出去旅游去休息，真的觉得累了。而且他们可能觉得回家更累，回家面对家族的那种压力啊什么可能会更累。所以我身边已经有人是这样子的了，所以我就觉得还好。
我发现对我来说完全不 OK 耶，就是虽然讲真我每一年过年我的家人也不会非常强烈的说啊Wendy你一定要回来呀、啊，你怎么能不回，我也不会有这种压力是没有错，但是反而我会更希望能够往后把握过年的这个时间跟家人团聚一下。by家人其实只是爸爸跟妈妈啦，对，主要是这两个。我觉得可能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他们跟这个过年的关系还是很近的，然后我觉得如果因为我觉得好，这里我可能可以牵扯到之前有过一年过年我印象很深刻的，那时候既是过年也是差不多那一年刚好过年跟我生日很近，然后当时我们有两个朋友他们住在香港一个叫做石澳的地方，它是一个海边的小村，然后里面很多村屋，然后村屋其实住了很多外国人在那边，但是因为它离市区比较远，所以有一点点小小的世外桃源的感觉。远的概念就是那边连一个 7-11 都没有，对，就只有那种当地 local 的那种士多这种小店。然后我记得那一天我们前一天晚上好像就有一起喝喝酒啊，然后就大家 sleep over 在客厅这样子，然后第二天早上呢就有朋友在厨房帮我们做早餐，然后大家就一起吃了个早餐。吃完早餐之后呢，因为在海边，然后有一些山可以去 hiking 一下，我们就说一起去爬个山什么的，然后大概中午下午才出发吧，然后爬爬山，然后在山上玩玩 UNO 啊，然后就是看看海呀、啊、然后傍晚的时候好像还是到晚上的时候，附近有一个地方可以那个生火，就是可以有火堆，我们又去生个火啊，然后一起喝喝酒啊聊聊天呐、啊，然后就这样过完了一天啊。还有前一天晚上因为年三十嘛，其实那个村里面它有舞龙舞狮，在它有一个那个是类似祠堂的地方，祠堂门口，对，有舞龙舞狮，然后我们还专门去看，然后你会看到真的村子里有很多人会把那个白菜挂在自己的门口，因为有一个习俗叫采青、
哦，对对 对, 对，广东有这种习俗，对，
没错，就是那个狮子呢要去吃那个青菜，
对对对
对。然后我当时第一次，我没有在中国大陆，我没有在我习惯的地方，可是我也体验到了很浓厚的过年的感觉。拜托，我以前在老家哪里会有舞龙舞狮啊，也没有人在挂白菜的、
哎、没有，因为北方没有这个，其实舞龙舞狮是广东的、是南方的一种习俗，北方确实是没有这个，
对、然后我那次感受就体验整个很好，就是前一天晚上有一些很传统的，然后又是跟一群好朋友一起过，然后第二天又可以跟好朋友一起 hiking 啊什么，整个感受就非常的好。所以其实我有开始在思考说，这种我们前一个问题聊什么，如果你的家庭完全不过年，对，我觉得过年，我就在思考过年的意义，就有点像前面讲到圣诞节一样，我真的觉得过年的意义真的在于跟你真爱的人在一起、spend some time together。 然后大家之所以挑在过年，是因为你们一整年都在非常的忙碌，只有过年这个时间是大家都可以放假休息一下。包括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农业上来说，过年这段时间也是就是比较休农期，没有办法真的去劳作、所以大家才要休息的嘛，什么瑞雪兆丰年啊 blah blah blah。 所以就是真的是一个大家一起可以休息的时间集中在这里，然后好好的跟家人放松，然后跟家人聊一聊过去一年怎么怎么样啊，希望下一年怎么怎么样。其实重点是在于和你真爱的人在一起这件事情，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家人突然说不过年了，或者是不想过年，我会觉得你不在乎我了吗？因为我觉得那个意义是在于说借用过年这个机会跟家人一起，而不是说 一定要去履行那一些所有的仪式啊、嗯、什么什么，只是说有一些仪式会让这种团聚变得更丰富，而不是说为了仪式才去做的嘛。我觉得在过年这件事情上，讲真，我觉得很多人都本末倒置了。嗯，
对啊，对啊，嗯，所以过年现在在很多人的这个，至少比如说像我，对我来说，我听到过年，我的 impression 其实是有压力的。
嗯，明白。
因为像你刚刚说的，就是我也很期待可以跟家里人有一个就是放下一些
时间，
对对对，放下成见。就是有一些比较对 cozy 的时间，我们可以聚一聚，然后真的是去聊一聊一些真心话、嗯、但是可是过年反而被营造成为一种压力，然后这种压力就是会有一些攀比啊，然后会有一些不理解啊、嗯、然后会、嗯、因为你想想你跟这个人一年可能也才见那么个一两次，不可能很理解的，但是在这种不理解的情况下呢，好像又有一些话题一定要聊，
嗯，
反而就会变相产生出了另外的一种压力，或是一种不和谐的感觉。
嗯，对，
嗯，是有种本末倒置啦。
对，
嗯，
希望大家能够慢慢找回，我觉得偶尔暂停一下也不是什么坏事，如果可以帮助你重新看清到底为什么要过年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其实最后的最后，我有一个 fun fact 我想要给大家分享。大家都知道说马上就是新年，这一年是兔年嘛，对吧？但是在越南今年是猫年。对，十二生肖里面，十二生肖里面就只有这一个越南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今年在越南是猫年。
这很有趣，我不知道十二生肖还里面的 items 还可以换。
我当时听的时候，
里面的动物还可以换。
我当时听到我也很震惊，因为我觉得，我记得我小时候就一直在疑惑，为什么十二生肖里面没有猫？猫不是也是一个很常见的动物吗？然后因为我工作的有一个同事，他就是越南华裔嘛，然后他就说，哦，他们今年是猫年哦，然后我说，哦，怎么这么神奇？对，然后他们有一个故事。他们的故事是说，诶，其实应该是我们的故事，但是是他听到的。他说就是不是那个动物们要去见玉皇大帝，然后给他分派你们的那个哪一年嘛。然后呢，在过河的时候呢，就有条河，过河的时候呢，老鼠呢就说服了牛，让牛呢去那个河里面变成一个桥，然后让其他的动物这样子过。然后唯独到猫出现的时候呢，那个老鼠呢就把猫就 somehow 就 trick 猫没有过到河，然后就把猫淹在河里，就淹死了还是怎么样，反正就迟到了，然后猫就没有变成十二生肖当中一个。也是因为那件事情之后呢，猫跟老鼠就反目成仇，两个人关系就不是很好。
太搞笑，从此变成了 Tom and Jerry
something like that。 然后在越南反正就是，对，今年是猫年了。anyways
有点可爱耶，有点可爱耶。我还蛮好奇就是越南那边过年，对，我没有见过猫以一种神圣的光辉出现。
我们去 Wikipedia 再去搜一下网络世界，
可以，可以，
对，
可以，可以。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啊！等一下，我觉得我们要给大家拜一个年啦。你要不要想一些？
天
哪！你要不要想一些吉祥话？然后我再用我的专长，就我再哼一个伴奏，然后给你说吉祥话。
好，
预备备。噔噔了噔噔噔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祝大家恭喜发财，心想事成，身体健康，兔年行大运。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也要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哦。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好，那就
好，
那就简单。
你是怎么可以记这么长？刚刚有四个八拍吧？
我觉得我在音乐方面是有一些天赋的，只是从来都
没有真的发觉过，
非常有天赋，
真的非常有天赋。
好，那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就到这边结束。然后，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欢迎分享给你身边的人啊。过年呢，如果无聊呢，可以以我们的节目起一个话题，跟大家聊聊天，聊聊说啊，那个 podcast 你有在听吗？你有听过？打个电话给。 欢迎的，我很推荐哦，就给大家you know给身边的人推一推、嗯、啊。然后如果想要更多知道我们一些生活上的事情呢，可以关注我们的 social media， 包括有微博、Instagram、Facebook、微信公众号，还有微信的这个视频号，其他公众号应该就是连在一起的啦。然后如果想要加入我们听众群的话呢，如果过年大家太无聊呢，也可以在听众群跟我们聊聊天。那加入的方式就是联络我们的接线员，他的微信 ID 是 One Call Away Podcast。如果想要获得我们中文的 transcript， 可以去 Patreon 还有爱发电，如果可以给我们一些实质性支持的话呢，也可以在这两个平台找到我们。那啊，还有 Apple Podcast 跟 Spotify 五星的评分和留下你的评论。对，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啦，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